武松和蒋门神两个人在快活林酒店门口这儿拉开了架势，这一下子就围了一大帮人，给打上场子了。这帮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呀、其实啊，刚才酒店里边打闹的时候，门口这已经围了一帮人了。都是干什么的？上快活林赶集上店的，走道的，更多的是快活林各买卖铺户的掌柜的小伙计们。这帮人对蒋门神这个酒店里边出了什么事情特别关注，因为蒋门神他这个快活林酒店在这一带是出人头地的买卖，换句话说，大家伙对蒋门神特别恨，他这个酒店里出点什么倒霉的事儿，大家伙心里边都庆幸，如果他这要着了火，大伙都不能救。说听说有人砸他的酒店，大家伙都聚在这儿了，屋子里边这热闹，酒缸也碎了，人也扔缸里了，酒坛子也凉半了，板凳也折了，这人能少得了吗？现在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出来了，是在外边一站的功夫，大家伙就已经给他打上场子了。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面对面在这一站，蒋门神瞧了瞧武松，一看武松还是一身的醉态，蒋门神心里边老在合计，这个人究竟是哪儿来的呢？我是从哪儿得罪了他呢？蒋门神用手一指，哎，朋友，今天咱们在这门口这儿分个上下高低，不过你蒋大爷生来不打无名之辈，咱们动手之前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你先给我报一个名姓，我听听。武松一听，哦，要问名姓，哈哈，武松暗想，我不能给他报真名啊。武松把俩眼一眯缝，你问我吧，告诉你，我姓醉。姓醉。蒋门神一愣，有这姓吗？百家姓里边有姓醉的吗？他自个儿拿不准，叫什么名字？单字名汉。哦，你叫醉汉。蒋门神心想，废话，你本来就是个醉汉，你干嘛还说醉汉？看来不是真名。武松为什么不报自己的真名实姓啊？武松有武松的想法。第一，武松怕报出自己的真名实姓，露出来自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个身份，给施恩的父子找来麻烦。第二呢，武松这个人别看武艺出众，但是为人比较谦虚。武松相信武林之中人外有人，是天外有天呐。蒋门神究竟武艺怎么样，没交手我还不知道呢。虽然在屋子里边打了几招，但是还没有探清他的底细。武松心想，我不能报真名，我要是一报名，我是阳谷县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，万一我要打不过蒋门神呢？这样的话我自己丢人不说，相反还给这个蒋门神长了威风了，他会当别人讲，看见没有，那打虎的英雄武松都让我把他打败了。所以武松为了稳妥起见，不报自己的真名。武松想，等我把你真正打败了，我再报一个真名实姓给你听听。所以他报出个醉汉来。蒋门神一听他说是醉汉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跟他说真名实姓了。蒋门神把这拳头一攥，他的手也大，攥起拳头来像小铁锅一样，嗨，我打你个醉汉。这一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，一拳奔武松，这一打过来，武松往东边这么一倒，紧跟着蒋门神电不灵身往前一赶步，啪，又是一拳。武松往西边又是这么一歪，俩人在这一动手，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。刚才在门口那没尾巴驴跟那赶驴车的老头不是打架了吗？这二位一出来，大家伙这一打场子，他们那架也不打了。 有很多人站在驴车上看热闹，赶驴车这老头也不走了，拿着鞭子挤在人群里边也瞧着。其中金眼镖师恩还有20多个精武的汉子，他们全都来了。有人给送信呢，咱不说了吗？师恩派了一个家丁在暗地里盯着武松的行动，看看武松进了酒店之后胜败如何。这家丁啊在暗地里看着呢。开始的时候这家丁听见武松在这酒店里边打得噼里啪啦直响，家丁瞄着影子往里一瞧，一看武松没算吃亏，把蒋门神这几个徒弟都给打败了。最后一人蒋门神出来了，他们两个人到门口外头了，大家伙围起来了，成了场子了。这个家丁就跑那边树林子里边见了金眼镖师恩，向他报告去了。师恩一听，马上带着20多个这精武的汉子全都来到人群外边给武松观敌料阵，瞧着武松能不能胜蒋门神。如果要胜，他们就不打算露面了；要胜不了，今天就是一场鏖战。武松呢，这只是东一倒西一歪，一边倒一边歪，是一边往后退。蒋门神是一拳接一拳，这个拳老打不上他。蒋门神心里合计：这个小子是喝多了，瞅他那个样子，老躲着我这个拳，看来呀他害怕我的拳脚。蒋门神紧接着棒棒棒棒棒就是几拳，打着打着这武松略微的一闪身，闪得慢了一点，让蒋门神这胳膊把他扫了一下子，哐哭通，武松倒地下。武松这一倒在地下，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大家伙几乎同时的心里边咯噔一下，尤其是有几个买卖的掌柜的心里边替武松着急。嘿呦，哎呀，这小伙子瞅这个意思啊，这小伙子本来有本事，就是多喝了几杯酒，喝酒误事啊，躺下了。这一躺下非让蒋门神把他打废了不可。这些掌柜的希望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打趴下。为什么蒋门神这么遭恨呢？这蒋门神在这一带欺行霸市还不说，他开了酒店呢，还把别人的酒店挤黄了好几家。这个蒋门神说穿了就是个大地赖，就是个大泼皮呀。他的这徒弟呢就是中泼皮，他徒弟的徒弟呢就是小泼皮。蒋门神在这做买卖，不允许别人在他旁边做买卖，因为夺他的生意。那些个小泼皮没事就上人家别的酒店里边喝酒去，喝完了酒找茬打架，砸人家碟子摔人家碗，尝了之后呢，酒店掌柜的就知道了，这是蒋门神那边派过来的人故意捣乱的，不让你做这买卖。有的掌柜的一生气关板了，改行了，酒店改成布店了。虽然这样，但是掌柜的这心里边憋着口气，他恨蒋门神。今天碰见这么一位找蒋门神打架的，所以这些掌柜的们心里边都盼着这小伙子能胜。可是武松躺地下了，所以大家伙都替武松使劲。武松倒在地下，蒋门神走到跟前，他抬起右腿照着武松这肚子就踹下来了。这一脚如果要是踹上的话，就能把武松的肠子给踹断。蒋门神狠，心狠手黑呀，唰这一脚就踹下来了。他可是脚往下一踹，没想到武松倒地下，这是个虚招。醉八仙拳全指着这一躺呢，躺在地下这本事更大了。武松这两条腿拿着右腿一勾蒋门神站着的那个脚脖子，用这个左脚一蹬蒋门神的磕膝盖。蒋门神这腿抬起来了，立着这个腿让武松两条腿给别住了。他这个脚没等往下落，武松两条腿一使劲，嗨，这一踹他，蒋门神想站都站不住了，扑通，蒋门神也倒了。蒋门神倒在地下之后，他想要起来， 没等他俩手扶地找准了力气呢，这武松两条腿就把蒋门师的一条腿给绞住了。绞住之后，武松就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武松在地下这一滚呢，蒋门神也得跟着滚，不滚不行吗？不行，他要不滚的话，这腿就能给他别折。蒋门神必须得顺着武松这个劲儿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蒋门神自个儿心里也合计，他娘的，他这叫什么招数呢？这一滚着看着闹里看可乐了，哎，这家伙有意思，哎，咱没见过俩人打架还站着不打滚着打。哎，有好多小孩淘气嘁哩呼噜都爬树上去了，为什么？在底下看不着了，爬到树上，在树梢上扒着往下瞧，哎，看他俩滚来，哎，滚来，他俩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能分输赢胜败。滚了半天，武松心里合计，光这么滚不行啊，光这么滚我打不败蒋门神呢。武松把这两条腿往下一撤，这功夫蒋门神才算站起身来。蒋门神站起来的功夫，武松同时也站起来了，跟蒋门神两个人相对一战。武松这个脚步还是歪歪斜斜的样子，可是通过这一滚，蒋门神的心里边有点明白了。他看了看武松，蒋忠暗想，这个小子他是喝醉了吗？他不是喝醉了，他这是一种招数，真要是喝醉了，刚才在酒店里边他怎么一伸手抓我这胳膊肘，抓的就是穴位呢？那么他别我的腿别的怎么这么寸，别的这么巧呢？我听人说过，江湖上武林中有一种拳术叫醉八仙拳，这小子是练的醉八仙拳吧？我看别人练过，可没跟练这种拳脚的人交过手，今天碰上了，哎呀，我可得小心点。蒋门神现在才有点清醒，说着话他伸出两个手指头来，奔着武松的脸就点过来。武松往旁边又一闪身，俩人又打起来。这回打起来，蒋门神可是夹着万分的小心，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就是狠茬的。他也注意武松拳脚的走向，金眼彪施恩在外边往里边看着，有几个精武的汉子在施恩的耳根前直嘀咕。我说少管营，我看这武松有点败下风。施恩说，少说话，你瞧着，你们懂得什么？施恩毕竟比他们武艺高强，施恩看出来了，武松虽然是往后退着走，但是武松并不是败的，这是他的招数，这是他的打法。两个人插拳绕步，打着打着，就看蒋门神拿脚一兜武松，扑通的一下子给武松来了个定墩儿。武松这一坐下，师哥那后边的有几个人沉不住气了，少管营上吧。师哥说别动。为什么？师恩看得明白，武松别看来个定墩儿，这定墩儿做得很优美，这是武松顺着蒋门神这脚的这个势子故意的坐在地下了。实际上武松这一坐有名称，这叫老僧坐禅，光一个定墩儿坐那儿。武松双手一扶地，歪歪倒倒的又站起来了。武松刚一站起来，蒋门神这就连环脚，啪，左腿右一腿，咣，武松又趴下了，这回俩手扶地，趴着摁在地下了。这也有招数，这叫铁牛拱地。武松俩手一摁地，腾的一下子他又站起来了。刚一站起来，蒋门神往前一赶步，趟又一腿，武松扑通又趴下了。这回趴下是侧着身趴下的，这个趴下有说道，这叫香子献花篮。这次武松这一卧在地下，蒋门神腾的一下子腾空而起，他蹦起来了。怎么着？他想这一下子把武松就能给踹死。他蹦起来之后，两条腿分上下，奔着武松要落下来。可就在他蹦起来的时候，武松唰的一下子平地也起来了。武松不但站起来了，他来了一个鹞子钻天，斜着也蹦起来了。两个人同时腾空而起，蒋门神这两只脚准备往下落，底下武松已经没有了。 武松起来了，他把这两条腿凭空这么横着一扫，正勾在蒋门神那脚脖子上，勾在蒋门神脚脖子上，武松这身子凭空就横起来了，蒋门神也横起来了。蒋门神是脸朝下横着的，武松这身子是侧着横着的，两个人同时在半空中横着一起往地下落啊！啪！武松落的有烙筋，就是两只手撑着地呢，没摔着。蒋门神落的可没烙筋，他没想到武松来这一手，半悬空把他脚脖子给勾起来了。蒋门神俩手虽然扶了一下子地，没撑住，咣，嘴啃地了。嘴这一啃地，把牙卡掉了一个，这牙掉了一个，咕噜进到嘴里去了。蒋门神自个儿感觉出来了，这牙猛一磕，磕掉了说不焦疼啊。可是蒋门神撅出来自己嘴里边有一个东西呀，他就知道是掉了一个牙。蒋门神心想，这个牙掉了我不能吐出来，当着这么多人围着看着我，我要把牙吐出一个来，大家伙非笑话不可。完了，这小子让人把牙打掉了。蒋门神把这牙在嘴里边这么一涮，不噜，他咽了，这叫打了牙肚了咽。蒋门神把这牙是咽了，但是嘴里边的血可出来了，血顺着嘴角往外一渗，蒋门神拿手一划了，赶忙站起身来，冲着武松就又来了。这回蒋门神可真急了，把嘴闭得紧紧的，这一拳就打过来了。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看着他嘴角带着血了，武松心想，兔崽子，你这嘴呀磕得够呛。蒋门神这功夫是一拳挤一拳，是一脚快一脚，他真有点急了。武松呢这个时候还跟蒋门神斗龙着打，但是他故意露出破绽，让蒋门神在他后背咣的一下子就是一拳头。这一拳头打到武松的后背上，就看武松脚底下站不住了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扶在一棵树上。这树上可有很多看热闹的人，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两旁边一闪，武松扶到那个树上就好像酒拥上了一样，他在这一个劲儿的倒气。武松这一劲儿倒气，蒋门神从后边就上来了。蒋门神心想，小子你酒反上来了，我要你的命。他把拳头攥紧了，浑身的力气都用在这拳头上了，照着武松的后背啊嘿，这一拳就打过来了。武松连头都没回，但是武松那武艺练到了家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别看没回头，蒋门神那个拳头离他后脊背有多远，他自个儿心里边都有数。听见后边的拳头风声一响，眼看着就打到后脊背上的功夫，武松突然一转身，滴溜，像一个小旋风一样，嗖的一下子就转到蒋门神的右边来了。可是蒋门神这个拳再想往回收，他收不回去了。出拳容易，收拳难呐！啊，啪！这一拳就倒在那树上了。这拳头力气有多大？打到树上之后，这树一震动，把树上看热闹的小孩给震掉了俩。蒋门神这手也受不了了，哎呦！再一看呐，这个拳面就已经破了。蒋门神往回一撤手的功夫，武松往旁边一斜步，拿这个手在蒋门神眼前这么一晃，蒋门神拿手一划了武松这个拳头，武松拿拳头在前面晃着，这个虚招晃了一下子，看蒋门神手上来了，他就手把拳头往下一撤，一抬着胳膊肘，嘿，这一胳膊肘正倒在蒋门神这胃口上，倒在这位置相当正啊！啪的一下子，就听蒋门神哦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蒋门神在这后院树林里边坐在那藤圈椅子上喝的是龙井茶，这一胳膊肘把这一胃口龙井茶都给怼出来了。蒋门神噗的一下子，这一口龙井茶就出来了。不但龙井茶出来，刚才咽肚子里面那颗牙一块出来了。旁边正有个小孩看着闹，掉小孩跟前了。 小孩伸手把这牙就捡起来了。哎哎，他肚子里边有牙耶！看着那儿大伙一看，哎呀，这蒋门神是他娘的厉害呀，肚子里有牙。要不后来人们都说，人要是厉害了，肚子里有牙呢，就从蒋门神那年头留下来的。可是蒋门神这一口龙井茶吐出来，您琢磨琢磨，他那个胃口是什么滋味啊？能好受得了吗？蒋门神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，脖子后边直生冷风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武松往前一赶步，踏了一腿，蒋门神扑腾就倒在地下了。蒋门神倒在地下了，武松一翻身，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，哦，咣，给他坐在身上了。这一屁股坐的可不轻，这一坐有说道，醉八仙拳里的这叫张国老酒醉倒骑驴，嘣，这一蹲呐、啊，蒋门神就教这个屁股蛋的这个地方，那骨头能给蹲裂，特别那么疼。哎呦，他哎腰的一声，武松俩腿往地下那么一蹬，揉他又起来了。这回起来啊，不是屁股落地了，是后脊背落地，不是往地上落，是往蒋门神的后背上落。啊，看这一招也有说道，这叫汉钟离醉落九仙桥。就这两下子，蒋门神就受不了了，趴到地下，哎哎，武松这两下子之后一翻身，他就骑在蒋门神的身上，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胸，用左手一抓蒋门神这个脖领子，举起了右手的拳头，照他那个肩胛骨，棒棒棒，就是三拳。这三拳打完了，就听蒋门神吭哧了两声，哎哎，武松站起身来，一薅他脖领子，嘣下把蒋门神就给提了起来。别看个儿大，扛不住武松有劲儿，把蒋门神这一提了起来，冲着周围看着闹的人，他转了一个圈儿，看着闹的一看蒋门神，大家伙差点没乐了。一瞅蒋门神，这可不像刚才那模样喽。蒋门神平常的什么样的？在众人面前摇着大蒲扇，舔胸叠肚，撇着拉嘴，数他个高，数他块大，谁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。今天没孩子模样了。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这一打，在地这一咕噜，俩人穿的衣服不一样。咱说了，武松今天一来穿的一身土布裤褂。他为什么穿土布裤褂？武松没来之前心里就想好了，要用醉八仙拳打他，醉八仙拳就得跌扑滚打，所以穿一身土布裤褂，在地下咕噜沾上土，看不太清楚。蒋门神呢，穿的是一身灰丝罗的裤褂，这玩意儿在地下一滚，沾上泥沾上土，看得特别的明显。再加上刚才磕这两下子，满脸是泥，浑身是土啊，嘴角带着血，这蒋门神跟土地爷一样啊。武松抓着蒋门神，冲着大伙转了半个圈之后，脚底下一横，哐当，把蒋门神又给摁到地下。那么蒋门神不动手吗？蒋门神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动手了，就听武松发落了。武松把他摁到地下之后，举起这拳头来，照着蒋门神的口胸，嘿嘿嘿，棒棒棒棒，没有五六拳，这蒋门神就出了劲儿了。开始的时候蒋门神咬着后槽牙根，那个意思还想挨打不出声，显点光棍，透着点英雄。后来自个儿琢磨着，不行，我再不出声的话我就能死，死了之后他寻思我睡着了，我得说话了。蒋门神就喊了一声，哎，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，我说这位朋友，咱们说说咱们说说，好商量好商量，别打了别打了。武松这拳头停下，这手薅着他脖领子，他问他，你说说咱们怎么说。哎，朋友朋友，刚才你不说吗，一个月你拿20天的钱吗？好嘞，我答应了，一个月你拿20天钱，那10天钱给我。武松说，你说完了，刚才我说一个月拿20天的钱，那是指不动手的话，现在动了手了，你已经被我打败了，你已经输了， 再一个月拿20天的钱，那就不行了。
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说，这得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提个条件，我都答应。
你都答应，就怕也得提出条件来。你不答应？
哦不不，我答应。
听着，第一个条件，这个快活林酒店，原来不是那金眼彪施恩的吗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是施恩的。
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原封照样，还交给金眼彪施恩，答应不答应？
啊？还交给施恩？
蒋门神略微这么一犹豫，武松把这拳头举起来，啊，棒棒两拳，
哎呦，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，好，我还给他，还给他。还有什么条件？
第二个条件，当初你打施恩就是在这快活林酒店外头，你当着众人的面羞臊于他，今天我要你当着众人的面向施恩赔礼道歉。不但向施恩赔礼道歉，我听说你把快活林的酒店给欺负黄了好几家，把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一块找来，你向他们一起赔礼。
啊啊，
你答应不答应？棒又一拳，
哎，答应答应答应，好，我给他们都赔礼，让我跟谁赔礼都行。
第三个条件，从现在开始你要离开快活林，带着你的家小远走高飞。我问你，你是什么地方人？
哎，我是东潞州人。
回你的东潞州，听见没有？
哎，听见了。
什么时候走？
哎，我昨天就走。
什么？
不是不是，我明天就走，都打糊涂了。
这三个条件既已经答应，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
你当初跟施恩曾经有一个契约，这个契约还有没有？
啊，契约还有。
把契约拿出来还给施恩。
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去拿。
好，武松站起身来，一薅蒋门神的脖领子，嘣，家伙把他提了起来。蒋门神在那一站，摇两摇，晃两晃，两个眼睛都发了捏了。他瞅了瞅站在面前的武松，
朋友，既然你把我打了这么半天，你让我明白明白，你到底是谁？
俺就是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武松。